那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讲到的题目叫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话。那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很短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就一起来念，好吧？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对姊妹，玛利亚和马大，他们在耶稣基督的一次讲道中，他们展现出不同的属灵观，也展现出不同的侍奉观。在耶稣基督这里，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论一样的一句话，就是在42节，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究竟是什么？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不可少？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话题啊。究竟是什么？在这里，非常清楚的答案是唯一不可少的是聆听神的道。为什么？我们回到原文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只有两个字，只有一件是一个词，一个字，一个词。这个词的原文意思是 few little，请记住，不是 a few。也不是 a few，是 little 和 few。那这个中文意思很清楚，是没有几个的意思。a few 是几个，没有几个。所以你看，在英文版本翻译，它就更加的清楚在英文版本这一个 Broughton Literary Bible 里面，它就是说直接按照原文翻译的，But little is necessary。或他甚至因为 little is necessary，他这个英文好像也不太标准，所以他干脆加了一个 or one thing，一件事。看到没有？在 New King James Version，也就是直接说了 one thing is needed。中文就翻译的也是翻译的只有一件，所以这个翻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必须的，不可少的。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 need 和 necessary，所以这句话直接翻译，你看这个英文版本就非常清楚。有人说 "But little is necessary"，另外的 King James Bible version 的话 "One thing is needed"，所以中文翻译为必须、不可少都没有问题。所以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原文呢？因为这句话非常的绝对，真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吗？教会有那么多事情，我们基督徒有那么多事情，只有一件。我所以不跟你们讲清楚，就是这个话太绝对了。我也觉得好像有点绝对，所以要非常仔细的来解释圣经，看原文究竟什么意思。原文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任何错误翻译的。所以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一件下面究竟是什么？那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这一个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他的道。那这就非常清楚，就是说听 听神的、聆听神的道是不可少的。请记住，这里不仅仅是泛泛而论，说神的话很重要。这里扣住原文，是坐在耶稣脚前，是聆听神的道，很重要啊。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要思考、思考、再思考。那马大他也这个时候没有听耶稣讲道，也许他平时读圣经呢。那有人说我没有听讲道，我平时读圣经，那不行吗？那你马大这个他长期在侍奉，那他觉得不完全不读圣经，不读圣经的话，他可能也做不到啊。但是这里说得非常的清楚，马大就是说，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显然，虽然没有直接的否认马大的侍奉，但是至少没有提倡。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这里说的是不仅仅是一个泛泛而论啊，你们要这一个注意神的话，而讲的是要聆听传道者的传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聆听讲道更加突出了一个渴慕。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读经可能有些地方读没有读清楚啊，读得不全面呢，还需要去听听那些传道者或者是这个别人的那一些解释啊，这就形成一个更加渴慕的心呢、就自己觉得读还不够，对不对？这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以后，别的没有什么，我那时候读的感到圣经真的是这个神的话太真实了，真的，这个有时候就读圣经啊，读得很晚，而且特别喜欢听一些牧师这个讲道，有时候一听一听的一个不过瘾，再听一个，讲的真的，我觉得就是那别人看见的，就是比我深呢、那就不一样啊。所以要渴慕这个听讲道，它凸显起渴慕。第二个，聆听讲道也强调谦卑。因为觉得自己理解的可能不仅不够，可能有些还不准确，可能还有错误，所以需要别人的讲解来帮助我们补充、更新、纠正。哎，没错啊！你看，现在我觉得我这个有时候这个跟弟兄姊妹参加查经啊，参加查经是我也很大的收获的，我也很喜欢跟大家参加传奇查经的。但是有时候还真是没有办法，有时候这个事情有点多啊，我是尽量的参加了。参加查经的时候，我每次都有得着啊，有时候透过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的分享，我觉得他突然给我一个新的亮光，一个新的角度，我都是很有收获的。所以这个聆听讲道跟我们读圣经还不太一样，他强调了一个谦卑，因为觉得自己理解的可能有些不准确啊，需要别人来纠正。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赞赏玛利亚的原因啊，是吧？你看在这个故事里面，玛利亚她的这个描述就展现出这两点，谦卑渴慕。为什么说玛利亚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坐在脚前不是来站着，不是这个，对吧？我听你讲道，我来看看你讲什么呢？坐在耶稣的脚前，谦谦卑卑，恭恭敬敬，那觉得这是上帝的话，谦卑。第二个渴慕，坐在脚前意味着什么？跟耶稣很近，听得清楚，对吧？远了就听不清楚了，他就生怕漏掉一个字啊。对吧？做经的人他才好好的听，生怕一个字漏掉了，那就是渴慕啊。另外一个坐在耶稣前面，所有的人都在后面看不见人，那人是会干扰你的， 对吧？那当时虽然是没有手机，但是旁边这个人，扭扭头，弯弯腰，喝点水，喝点茶，那多多少少对我们有干扰吧？你再强的免疫力，多多少少也会受干扰，所以他就是要排除一切的干扰，专注，要听清楚耶稣讲的每一个字。当然，这个跟你自己那里随便看看圣经不一样，所以这个是耶稣为什么要表扬玛利亚，是因为这样一个聆听者的渴慕和谦卑，从聆听别人讲道就展现无疑，渴慕和谦卑，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当这个圣经我们仔细去思想考虑的时候。这个道我以前讲过的，我这一次再准备，我看那个圣经，又是很多很多的，觉得感动，感动。所以这我们看到，聆听讲道是必不可少的，是必不可少。那我们现在第二个问题更重要，那为什么只有聆听神的道必不可少？那我们搞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神的道究竟是什么，神的道究竟它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是为什么重要？这个要首先是把这个搞清楚啊。神的道是什么？它是我们属灵生命和信心的源泉。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一句话魔鬼说，上帝的儿子还会挨饿吗？赶紧吃东西吧！在旷野里面受试炼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说："经上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神口中所出去的一切话。"这什么意思呢？人活着单靠食物。是的，肉体的生命靠什么？靠这一个。看得见的啊，这个食物，对吧？米饭、馒头、水果，是靠这些食物，肉体活。但是人他不光是一个生物体，一个像不，那不是人，不是他不是动物啊，动物它是给一口饭就够了。我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活着也是需要有食物的。灵魂的食物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你吃得多，吃得健康，你的灵魂就强壮；吃得少，灵魂就奄奄一息；完全不吃啊，就死掉，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它是我们养育我们的属灵生命，它缔造我们的属灵生命。第二个。而且丰盛，我们的属灵生命为什么丰盛？你要有一个丰盛的人生，你需要有智慧，对不对？你要丰盛，那当然有智慧，智慧人才会丰盛，才会凡事做得都合适，凡事靠着神来丰盛顺利嘛。那神的话是什么？就是最高的人生智慧。今天到处什么听到成功学的讲演。听到什么什么励志学，那一些东西不能说没有对的地方，那都是最多是一个片面性的，对吧？但是上帝的话是什么？那是最高的智慧，最高的智慧。所以这个关于神的话的这个智慧方面的论述，圣经里太多太多了啊。在箴言书。第九章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你真正的认识神的话，昨天晚上汤臣谈经查经也是，我们觉得神的真理是什么？神的真理，神的智慧，我们神的真理智慧不是神学啊，什么派别，神的话里面有丰富的智慧，从最大的在最细的，你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 那是非常具体的我们人生的法则。你做丈夫的没有心眼特别小，没有爱心，没有包容，那怎么能够做好丈夫呢？那妻子这个如果啊就是不听老公的，就是要跟你作对，那怎么家庭怎么和睦呢？所以上帝首先把定位定清楚了，丈夫要爱，妻子要温柔顺服，而且是没有条件的，不是他做的怎么样，我们常常叫他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智慧实际上是建造家庭，改善关系，人生真正的那个圣经里面谈到，我们记得刚开始第一那个两年以前我还教了一门那个主日学叫什么传道书，那么就谈到你要分散投资，还记不记得？对吧？传道书里就谈到你要分几份，把粮食要分几份，那就是说要分散投资，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实际上在圣经里面什么话都有。啊，那当然最后关于生死道路的话那就当然就更多。所以圣经这个话这个真理为什么要读圣经，圣经是真的是人生的智慧。啊，那些其他的智慧啊真的是小儿科，那都是有它多少有些片面啊，人的东西都是有些片面。它有些道理你不能说啊孔孟之道全是错的。但它还是有片面性，因为它不是上帝的话，它没有看到世界的开始，更不知道世界的结局，它更不知道人的真正的价值和尊严究竟是什么，它没有这样一个完全的认知，它不可能有完全的智慧。而上帝他创造世界，一切也为上帝的荣耀而造，所以上帝的话是最高最全面最丰富的智慧。所以你要有一个真正丰富的人生，那么读圣经还要听别人讲道。我刚才你讲过为什么还要听，我们每个人领受是有限的，是有限的。那我也常常上网听讲道啊，我也常常上网听讲道。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人生啊，神的话它不仅缔造我们的人生，而且丰盛我们人生，还有更新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是需要更新的，老我是要更新的，旧的生命要更新的，而神的话就有这种能力啊。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敬畏神的话，这个话是有能力的啊。神的话是有生命的啊。这个更加的贴切原文啊，中文标本标准译本原文那个 NIV 不叫什么这个和合本翻译为神的话是活泼的啊。所以他这里把神的话是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还快还锋利啊，能够刺透魂与灵。他这个话的意思，当我们以一个这个认真敬畏的心来领受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可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可以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看到我们看不到的，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分别是非，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的光景。所以圣灵开启工作的时候，圣灵是为什么？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个是圣，这个所以神的话是带着圣灵的启示光照能力。然后你看在这一个以赛亚书说什么，55章第11节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他前面讲的是雨水从天降下绝不突然返回，雨水降下来一定会滋养众生，他说同样我的话也必如此，绝不会突然返回啊！只要不像那个石头坚决抵挡雨水啊！所以神说我们的心如果是像一个好土不是石头，接受神的话的话，那是会生根结果的啊！那是会改变这个一穷二白的生命的啊！所以他觉得我的话也如此，绝不会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出去 成就了世上必然很痛苦。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当我们诚心谦卑去领受的时候，它会成为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啊，能力。然后也是我们信心的根基。这一保罗说的非常清楚，在当然都是圣灵的启示哈，在这一个罗马书第十章说十七节，信心，可见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啊。他这里新译本改了一下啊，更加贴切原文啊。可见信心是从听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从耶稣基督来的啊。好，你看这个英文它是这样翻译的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新译本就稍微改了一下呢？啊，原我们那一个叫和合本是什么？信道是从信道来的。这个信道，这个信，有时候让人有点不明白，不清楚什么叫信。他这里强调信心，信心从信道来 ，faith， 原文就是 faith， 说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God's message。非常清楚，信心从听到来，不光是你自己看，信心从听到来，这样的，所以这个，所以你我们去接受，我们去聆听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几年以前啊，在我们原来休斯顿教会啊，有个姊妹，她有一次非常非常坦诚的、公开的说了一句话。哎，他现在我说，他说我现在服侍来服侍去，搞得我自己都不信了。这，哎，这什么意思？因为他是长期在这个儿童主日学服侍，儿童主日学就是我们崇拜的时间、讲道的时间，所以他基本上就很少听。那他可能平时读圣经，我估计也是比较忙，也不怎么读啊。他是说我服侍来服侍，现在搞得我现在都不好像有点不信了一样。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就是提倡，也是去尽量找更多的同工，就是说这个主日学老师，尤其是儿童主日学老师，尽量要轮换，不要让一个人总在那里一下子搞半年，一下子甚至搞一年啊，不要搞那么长时间，一定要多轮换啊，让大家多参与。那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敬拜天道啊，所以这个很清楚啊，非常非常关键啊。还有，如果我们有神的话，很多时候也抵挡不了很多的世界的这一些诱惑或者是困惑啊。那没有神的话是不行的啊，常常。这个大家这个，那我不是说任何，不是具体说哪一个人啊，我是因为这些年看到啊，这个很多人，至少有些人他从国内回来以后，他半天都不来教会，那从这个回去以后，好像那属灵上就好像就有点，我好像有感觉到有点退步的感觉。为什么呢？那他好多人就有意无意中间能感觉到，他就说：“哎呀，国内那些人，他那不信主，他比我活的还滋润啊！哎呦，我这个吃好的、吃香的、喝辣的，咱们天天就吃这些东西，啊，这不说，他们还很轻松，啊，这个，好多人还退休了，咱们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退休呢，就是活得很轻松啊，还有的当了官。”有的发了财，有的家长还有保姆，咱们这啥都自己干自己干。哎呦，他这一看，这好像信主没有用啊，这反而不好啊，所以就不知不觉就冷淡了。我自己观察到，还真的有些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回到神的话这里来。保罗就说过，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就说过，学生不能高过天生。但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好像，哎呀，我常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搞了几十年了，来美国来了26年， 啊，信主信了25年半，传道传了15年，我发现我究竟得到了什么？我有时候也 confused，看到好像觉得那这值不值得？答案在哪里？不是哪个能安慰我一下。回到神的话，那保罗比我厉害多了。那虽然我也是一个所谓的小名牌毕业的，那保罗呢更加厉害。保罗那个是他当时是著名的学者了，他为了神什么都放弃了，连家庭都没有。那耶稣说得很清楚，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你跟着主，你更想跟我走不一样的道路吗？所以还是在神的话中得到了坚固，还是在神的话中得到了力量。那我再反过来想，哎呀，这个那是不是神呼召我做这个事情呢？是啊，因为我在出来决定出来读神学之前，我挣扎了7年，我就是已经看到这个复杂性，啊，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个做传道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像我这个比较直的个性，那更加不容易，更加不容易。所以，神的话，他给我们信心，神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究竟是谁。所以，耶稣基督在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什么？要真知道。你信的是谁？我就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教主，好像耶稣跟他们不一样。伊斯兰的教主叫什么？穆罕默德。他既要天上的，也要地上的。那地上里面，他自己没钱，还找了一个帮了一个富婆。按照今天的话说，帮了一个富婆。他过着有吃有喝的生活，那释迦牟尼生活也不错，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生活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神？真神就是真的来自于天上，真的来自于天上，他真的要看地上的东西如粪土。他如果说一套做一套，那又怎么样？所以你要看从各个角度来看，耶稣是，他是能与我们不一样的，他是与其他的宗教不一样。而且耶稣，你看他明知道这个去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是一定会遭到他们的报复的，但耶稣就公开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开始常常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他没有搞外交关系式的外交辞令，没有，甚至没有用委婉的辞令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这个平时就什么东西都不委婉，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耶稣不是一个外交家，不是一个他只要把真理讲出来，他即使知道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苦难，所以这。是我们相信他是真神的啊，相信他这一个是真神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这位耶稣他的行事为人让我敬佩，所以我继续的服侍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一位真理恩典正直公义良善的真正的恩典的主。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真正的认识他，在神的话语中真正的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真知道他，我们才会去效仿他，才可能去效仿他。所以感谢神，我们这个叫什么？神的道是我们信心的根基。遇到任何的波折、世间的不公、挑战、困难，你才不会动摇。 因为我们的主凡事为我们做了榜样，啊，这是圣经里的话，凡事为我们做了榜样。第二个，神的话不仅仅是我们信仰和信心的保证，也是我们美好侍奉的保证。今天的话题除了神的话以外，不就是侍奉吗？马大不就是在侍奉吗？那这个两个之间是不是有冲突呢？那我们这个读神的话就不侍奉呢？耶稣不是简单的否定侍奉，而是强调，第一，神的话是保证我们的侍奉合神心意。侍奉有各种各样的侍奉，你可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侍奉，按照我们的想法来侍奉，但还有一种侍奉可能是更加合神心意的侍奉。你看在这里，马大的侍奉至少在这里就不太合神的心意。为什么？为什么？他在侍奉的时候忧虑烦恼，看到没有？他心里就没有平安，还有很多很多。所以神的道告诉我们，你知道神的道以后，就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知道神的心意以后，才有可能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你都不知道神的心意，那怎么去做合神心意的侍奉呢？对不对？而且从这个马大和玛利亚这里给比较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言下之意这个就比较委婉了。因为马大毕竟不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的嘛，对吧？那毕竟呢，这个还是一个真信主，应该是一个真信主的啊，所以呢就比较委婉一点，就没有说你这个东西做的不重要，就只是稍微委婉一点，但是也不委婉。你如果马大跟耶稣很计较的话，那就也不委婉了，这个话也清楚得很。你为许多事情设立烦恼，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明显就说我做的事情不重要嘛，不是只有玛利亚那个事情重要。所以anyway，这就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侍奉同等重要，非常清楚，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做同样的事。那你自己那里没有听到不说，你恨不得样的玛利亚也别听了，你跟他跟你一块来担草倒水搞这些事。那这玛利亚这个马大下面就说了，你难道主啊，你让我一个人侍奉，我的妹子那里坐着不动，难道你觉得合适吗？叫他来帮我，那不就这样说了吗？马大，对不对？所以这个神的道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样重要。第二个，神的道保证我们的侍奉可以荣耀神，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的侍奉能不能荣耀神，还是我们的侍奉荣耀我们自己，这个有时候是不知不觉的荣耀自己啊。你看我们这里看看马大的侍奉，马大的侍奉是多心里烦乱。首先他心里是烦乱的，他是不安的，然后金钱这个他是带有抱怨的，事情是在做，心里但是抱怨。看到没有，主啊，你留下这一个人，他对他的妹妹啊玛利亚有抱怨，对耶稣也心怀抱怨。你不管了吗？你早就该管了，难道你看不到吗？玛利亚没看到，那主你应该看到啊。抱怨，对妹妹玛利亚是有诋毁的，因为我在干活他不干活，我在侍奉他没侍奉，这实际上他就是在诋毁啊。而且还亲自的最后的下了命令了啊。哎，今天好像挺热闹的啊，一定要注意啊，不能这么热闹啊。好，这个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虽然加了一个请，但实际上就是命令的耶稣基督，别光你自己讲道了，别光你顾你自己讲道了，看看我的妹妹多么不懂事啊，这个他的什么都没做，我这一直在忙呢，让他来帮， 这实际上就是给他这个给耶稣基督下命令啊。但是看到玛利亚的侍奉是没有重点的，刚才已讲过了，有那么重要吗？这反反这个一说这个，我们的担茶倒水以后都不敢担茶倒水了。担那么多茶，担那么多水，做都是饭，有那么必要吗？啊，那我刚才说过，那我们这有些话要注意点重点啊，那不能说教会以后我们没有午餐了啊。凡事还有重点、非重点，就是说，凡事合适，投入的精力、时间都要相合适，别把本末倒置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所以玛利亚的马大的侍奉是这样子的啊，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了神的道的时候，你看，耶稣讲到玛利亚在旁边远远的在这里准备东西了啊，当我们远离主、远离神的道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是不甘心的，是带着骄傲的，带着埋怨的，带着指责的。看，这一个跑这么远，那后来结果是什么？不听道，然后就在指手画脚的。你看，这个是没有干活。耶稣为什么不管？什么样的灵命决定什么样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决定什么样的侍奉，啊，非常清楚。那我们来看看玛利亚，刚好是反过来的，先亲近神，先靠近神，反反复复聆听神的道，打下了坚实的生命的根基，相信明白神的旨意，这样的侍奉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侍奉，是最美最美最美的侍奉。最美最美不是我说的，是耶稣基督说的。玛利亚她做了一件马大永远做不出来的事情，很多人都做不出来的事情。当然我相信玛利亚绝对不是做了这一件事情，但她这一件事情，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普天之下传扬福音都要述说这个女人的作为。她做了什么事？当耶稣快要走向耶路撒冷为罪人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你看，在逾越节前六天啊，前六日，就是从叫他从拉撒路复活复活之处啊，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又在伺候啊，马大好像很喜欢伺候啊。然后呢，那在这个拉撒路也在这个坐在人席这个坐席人之中。在这个时候，玛利亚拿了一斤极贵的真马达香膏，在另外的圣经里说只30两银子，然后抹了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气。在这个时候还有门徒反对，这么看到了，当时就看到了今天的那种政治正确那种东西在里面。哎，你看，有个门徒就说啊，这个犹大，啊，其他的圣经说有好几个门徒一块说，啊，这个重点可能记述的不太一样啊，记述的。那这香膏为什么？哦，这里写的卖30两银子，这里写着啊，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啊，穷人这么多穷人。我们的老师他还要什么东西？他是至高无上，他这一个是高尚的，他不需要这些东西。那耶稣有人神性还有人性呢？那我们去把它交给穷人，那不是显出我们的爱心吗？你看耶稣的一句话说，你真的要去爱穷人，哪里都有机会，不要拦阻这个女人，我都要上十字架了，难道不配这一瓶香膏30两银子吗？ 他想告诉这些门徒，他是谁？他是至高上帝的儿子，他配得30两银子的香膏，他是真理的传播者。主玛利亚听懂了吗？在听到中明白了耶稣是谁，明白了耶稣的话何等重要啊！他才知道耶稣配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看到这一个在这一种神的话语之下的根基下的侍奉，是一个在真理之下的侍奉，是一个打开属灵眼睛的侍奉，而绝不是一个狭小的属世的观念的侍奉。是这一个，你看他是安静的，玛利亚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哪怕犹大那些门徒反对，他也没有说，但他最安静谦卑，谦卑就不用说了，他在耶稣脚前，他觉得他自己好像都不配摸他的脚，高摸他的头其他的地方，他的脚，而且最可贵的是他用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一般的女人好像这个对自己的头发都很看重，他却用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他的谦卑，还有他的勇敢和坚定。什么意思？他做这件事情没有人赞赏，反过来是耶稣的这个旁边的门徒，跟了耶稣很久这些门徒，那都是有资格的，是吧？反对。那第一个，我相信反对里面明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刚才说了政治正确，耶稣的神的这一个是我们的父子老师，老师不会要这些属世的东西的 ，OK？ 啊，所以我们给穷人是更加好像这一个有爱心。第二个，我就越来越感觉到，这是有人性的东西在里面。不好意思啊，我们跟着耶稣这么久，我们什么都没给耶稣。那这个玛利亚拿了这么贵重东西给耶稣，这咱们的面子过不去啊。面子过不去，那为什么你不给？为什么那你没想到去告耶稣呢？那现在，那你为了你自己的面子，还拦阻别人去这样做？哎，昨天晚上，唐僧查经好像谈到这一个，在这个在什么在约翰三书里面，对吧？自己不做，还拦阻别人去做，因为我觉得自己没面子，或者是怎么样？看，所以玛利亚这样一个女子，这样一个弱女子，她这么安静，这么谦卑，而且这么勇敢。我们很多时候缺乏勇敢，啊呀，我做这件事情可能别人会说我啊，或者已经上，或者做一件事情还是刚刚有一个人说啊，咱们就不敢做了。问题是你做这件事情对不对？玛利亚觉得是对的，她就去做。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要有属灵的判断力。所以玛利亚是一个非常非常，你别看这么一点事情，这个很短的一个经文，玛利亚的侍奉为什么耶稣说普天之下传扬福音都要诉说这个女人的作为？什么意思？难道耶稣说哎呀这个人孝敬我，别人都没有孝敬，所以我们要赞扬他？不是那么简单。玛利亚在这里面不仅仅看到神的真道的宝贵，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贵，他而且是显出一个安静谦卑勇敢坚定的心，而且是把最宝贵的拿出来，是这个最宝贵的。你看这个圣在别的圣经里面说什么，耶稣说这个他把他所有的都拿出来了，你看那当然是一件美事。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他献出最宝贵的自己所有的，献给了耶稣。所以主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扬福音都要诉说 这个女人的作为所做的一座纪念，最美的时候。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跟那个远远的离耶稣远远的人，那个马大刚好相反，玛利亚常常跪在耶稣的脚前听到，那么他的生命在成长，信心在坚定，眼光在敏锐，所以他知道该怎么侍奉。所以最后导致他最后在脚前听到，然后才有在脚前的侍奉。什么意思？谦卑的听到，才会有谦卑的侍奉，真正荣耀上帝的侍奉。这就是因果关系。那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玛利亚她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走的。这个 也很深奥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上好的福分不能夺走？这什么意思？难道听到不能夺走吗？是的，因为神的道造就了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别的什么东西，你买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存到永远，但是属灵的生命可以存到永远，不可能，不可以夺走的，不可以夺走。第二个，在神的道中造就了美好的服饰，合神心意荣耀神的服饰，就像比如刚才像玛利亚的服饰，是可以被神永远纪念的，它是具永恒价值的，是不能夺走的。有些侍奉可能比较容易讨人的喜悦，人可能会赞美你，但是神却不一定，那个价值是可能不会长存的，是可能会被时间会被什么东西夺走的。但是真正合神心意的侍奉是神要纪念，是永远不可能被夺走，哪怕别人人不承认，人觉得没有价值，但是上帝说这个侍奉有价值。甚至有一句话，耶稣说了一句话，什么信神的儿子，信神的话就是什么做神的功。你就侍奉以为是专门是看得见，有时候你信神就是做神的功，因为真正的信一定会产生行为，这也不矛盾。一个真正信神的人，他会什么都不做吗？那玛利亚当时没有去担茶倒水，但他最后怎么侍奉神的？是最美的侍奉，也许没有几个人可以看到，那又 so what， 那又怎么样？神看到了，神纪念，这是最贵，这是最关键。所以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听到啊，不仅表明他注重神的话，更加展示他渴慕与神同在，渴慕亲近主的心，渴慕神的话表明他愿意亲近主的心。我们愿意亲近主吗？这是他在美好的属灵生命中完成最美侍奉的根本内在原因，因为属灵的生命决定属灵的侍奉，生命，属灵生命决定侍奉。好，最后这段经文啊，让我最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非常非常感动。罗马书里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明白主的心意？我们该怎么活？我们该怎么侍奉？然后在启示录这段话啊，让我更加的震撼啊。 这每次读到这里，他说在末后的时候，这个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啊，坐宝座的那当然是主，他手中有书卷啊，这个书卷当然比较直白简单的解释的就是神的话，你上面写着字啊，用漆印封下来封了。我又看见一位大的天使大声的宣传说，有谁配展开这书卷呢，揭开那漆印，而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没有人可以展开。所以这就是说，这多少人真正的把神的话当作生命的粮，当作生命的奥秘、智慧和至高上帝的命令来领受了，那真正的在追求呢？所以他没有追求，都不明白，当然就不配，到时候就不配展开了书卷。他说我就大哭。当然下面的话说，神安慰他说，犹大支派他们得胜，我们是可以算作是犹太新约的犹太支派。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安静的心，谦卑的灵，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常常靠近你，真正的匍匐在你的脚下，来体察你的心意，来反复领受咀嚼你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真正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你的话语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你的话语真正的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让你的话语真正的成为我们，而且是唯一的指导我们侍奉的标准，好让我们的侍奉不是像玛利亚那样的侍奉，而是像不是像马大那样的侍奉，而是像玛利亚那样的安静、谦卑、忠心、信心、勇敢、荣耀上帝、体察主耶稣基督心意的侍奉。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进入你话语的深处，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